中南海风暴将指习近平面临内外挑战，叫板中央，江西通告全员核酸检测之后秒删，华尔街数万人恐怕被裁员，系2008年金融危机以嚟最大规模。乌克兰多名高官确定落台，资深传媒人话新香港难再同世界接轨。大家好，今日是香港时间1月25号礼拜三，欢迎收睇每日要闻，我是黄晓翔。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。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在今年三月份的两会上将会正式进入第三任期。不少专家和学者都认为，习近平在即将开启的第三任期将会面临前所未有的内外挑战。有学者分析指出，中共政权从来没有好像今日那么危险过，稍有风吹草动，整个大厦就有可能倾覆。中共二十大之后，面对越来越错综复杂的国内和国外局势，习近平第三任期越发充满挑战。过去几周，中共外交部发生了一系列人事变动，驻美大使秦刚被任命为新一任外交部长，而外交部发言人素有战狼之称的赵立坚被调任海事司。德国之声1月24号报道，澳洲国立大学政治学者宋文迪认为，在一些外交界人士看来，秦刚亦都同样是一位战狼外交官，只不过他更加讲求策略。对于赫尔辛基大学专门研究中国外交政策的学者哈弗伦来讲，中共最新的人事变动纯属是为了赢得时间的权宜之计。中国必须强化自身经济，并走出清零政策导致的国际孤立。哈弗伦表示，欧洲国家已经意识到了推动多样化、减少对华经济依赖的重要性，但中共突然发起魅力外交的意图何在，却仍然让他们感到一头雾水。他指出，北京是想赢得时间，一方面保持国内稳定，另一方面就为应对美国及其盟友做好准备。对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下个月对北京的访问，专家普遍认为，布林肯此行并不会为中美两国各自的外交立场带来根本性的改变。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学者庄家永表示，我们现在看到的景象是，中美两国都已经意识到，双方虽然是竞争关系，但任何一方都不希望事态升级，或者出现擦枪走火的情况。我相信在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以及台湾问题上，双方的立场都不会有较大的改变。庄家永表示，习近平仍然会以迄今为止的方式捍卫中国利益。他认为，近来的一些人事变动只是战术性调整，目的是减少前行的阻力。中共两会临近之际，中共呈现出各种各样溃败的现象，其中之一就是中共官员普遍躺平，甚至在中共央视春晚节目当中出现。旅澳中国法学学者袁鸿兵对大纪元表示，现在官员躺平是普遍现象，不少地方官员被降薪，连过年都少发工资。据消息人士说，六成的县政府为了解决财政危机，强制官员购买政府发的长期债券。袁鸿兵说，基层官员基本都是躺平摆烂，因为工资都发不全了。习近平的统治已经到了很艰难的时刻，共产党的政权从来没有好像今日那么危险过，就是只要有一个震动，他的整个大厦就有可能垮台。去年12月，中共取消了不时核酸检测的动态清零防疫措施，不过江西东乡却敢逆风而行，公然违抗中共中央的防疫指令。1月24号，东乡发布微信公众号通告，重启全员核酸检测，立即引发争议。短短几个钟头内，该话题的点击量就高达1亿5千万，但迫于舆论压力，当局当日下午5点就删除了该通告。福州东乡政府在全员核酸检测通告当中说，由于春节期间返乡人员较多，为了更精准地做好重点人群动态管理，满足广大市民核酸检测需求，切实保障市民朋友的身心健康，以便为下一波疫情防控决策提供更加精准的数据支持。按照区疫情防控指挥部统一部署，决定在1月25号、26号，即是正月初四、初五，在全区范围内开始免费核酸检测。 採樣對象為全區居民，採樣方式係單人單管。通告一出，引爆輿情，網上嘅批評同指責迅速將佢送上咗微博熱搜嘅前十名。有人話最好當地搞成核酸特區，全國封控愛好者都搬過去，讓佢哋集中隔離一齊過，其他人都可以正常生活，大家都開心。呢個治理能力堪憂，背後呢個係咩目的？忘不了核酸所帶嚟嘅實惠利益輸送，冇睇錯啩？呢個係2023年嘅新聞，感染者都唔使隔離啦，檢測有必要咩？更加有人稱之為陰魂不散，賊心不死。仲有人上纲上线话呢个简直公然同国家嘅政策对抗，系边个俾咗你哋咁大嘅胆？我觉得几位可以顺藤摸瓜一下嗰度嘅领导班子。迫于民众愤怒嘅情绪，当日下昼5点几，东乡发布微信公众号删除咗全员核酸检测嘅信息。当地疫情防控办公室解释话，该全员核酸检测系福州市嘅统一规定，目的就系更精准做好人群动态管理，并澄清该核酸检测并非强制性。目前我区已经平稳度过本轮疫情感染高峰，然而网民依旧不屈不挠，自相矛盾。之前话为咗了解感染率，而家又话平稳度过，系唔系假象冇做好，揾借口补窟窿？自愿冇人去做，系唔系得出感染率为零嘅结果？喺热搜一睇到某个关键词就 PTSD，完完全全刻入 DNA 里面嘅恐惧感，梦回2020至2022。PTSD 系创伤后压力症嘅缩写，系因为经历或者见证恐怖事件而引发嘅心理健康疾病。症状可能包括幻觉重现、梦魇同重度焦虑，以及无法控制地想起某事。中共国务院去年12月7日发布新10条优化措施，具体规定包括允许无症状同轻症者居家隔离，缩减核酸检测范围同频率，除咗特定场所外不用查检健康码，禁止临时封控等。随后中共在疫情防控上彻底躺平，致使中国疫情海啸式爆发，出现大规模死亡潮。金融时报报道，过去几个月来，高盛、摩根士丹利、瑞士信贷以及纽约梅隆银行已经裁员超过15000人。市场人士透露，这一波裁员只是个开端，预计华尔街近期内将会有多达几万名员工被裁员，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规模最大裁员潮。由于全球经济成长放缓，包括微软、亚马逊、Google 母公司 Alphabet 等大型科技业陆续爆发大规模裁员潮，如今连华尔街金融业亦都无法幸免于难。向来裁员不手软的高盛，由于 CEO 所罗门面临提高银行有形资产回报率的压力，本月已经率先裁员3200人，占其员工总数 6.5%， 而且高盛此举可能为其他银行业带来压力并群起效之。猎头公司 Brown & Smith CEO 布雷奥特表示，几年来银行业几近疯狂增聘人员，如今这一波裁员实属正常，只是情况可能会继续恶化。过去两年来，随着并购、首次公开募股等投资业务的需求增加，各大银行业创建庞大的人力体系。与此同时，疫情期间银行业已经暂停每年 1% 至 5% 的人员替代率。尽管就业人数激增，但部分银行投资业务的营收已经大幅缩水。据金融数据公司 Dealogic 的数据显示，华尔街银行有关并购交易、股票发行和债券销售的咨询费用，相较于去年同期下滑超过40%，创下有史以来最大年度跌幅。银行业营收约减少500亿美元，银行荣景不在，银行业只能够推行大规模裁员来断尾求生。KBW 分析师哈里特表示，我们已经从美国看到一些警讯，投资人希望看到银行管理阶层依成本行事，努力维持合理报酬，而欧洲银行业亦都倾向跟进美国进行裁员。最近先至传出基辅政府正面临一系列贪污指控，总统泽连斯基就公开表示， 已经对特部会同中央官员作出人事异动，稍早总统办公室主任提摩申科率先宣布请辞，并于社交平台晒出一张手拿离职信嘅自拍照，感谢总统对佢嘅信任。根据 BBC 报道，22号乌克兰掀起一场反贪腐运动，其中涉及国防单位以高价、多余嘅价格购买军粮，以及国家基础设施嘅部分。24号共有一名高级顾问、四名副部长以及5名地方官员落台，呢个系泽连斯基誓言打击之后嘅第一波人事改组。落台名单当中包括副检察长西蒙连科、社区领土发展部门和社会政策部副部长，以及扎波罗热州、苏米州、赫尔松州等地嘅州长。其中出镜率极高嘅总统办公室副主任提摩申科24号率先喺 Telegram 宣布，只见佢露出腼腆笑容，手拿辞职信，上面写住感谢总统泽连斯基时刻嘅信任，给予我机会做对的事情，感谢军事管理部门。我哋共同打造最强大嘅团队，真系好好，你哋先至系真正嘅光之战士。佢仲向各级地方首长、士兵同人民致敬，最后不忘感谢佢嘅妻子同儿子，无条件地包容同理解。不过贴文冇提到具体请辞原因。路透社报道指出，33岁嘅提摩申科过去曾经参与泽连斯基嘅竞选团，自2019年开始担任总统办公室副主任，负责监督全国各地区政策执行。旧年2月，因为开高档名车卷入丑闻，本人事后否认一切不当行为。喺俄乌战争即将满1周年之际，几乎未来恐怕发生更多人事异动。由于政治角力攸关乌克兰嘅存亡，好大程度冻结咗国内政治。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日前出席达沃斯论坛，向西方国家商界代表话，香港已经走上复常之路，将会继续发挥金融、贸易、航运中心角色，以联通世界。不过，前有线财经台台长颜宝刚日前喺自由亚洲电台撰文话，港府新嘅管治模式已经令香港难再同世界接轨。自由亚洲23号喺财经策局专栏发表颜宝刚嘅评论文章，文中表示香港要同国际重新接轨，绝非只系官员讲嘅单靠实体开关或者旅游进出咁简单。而过去3年政治及法治环境嘅急速恶化，让外界对新香港同世界接轨不予厚望。文中指，由2020年7月国安法生效，到旧年年底人大再释法，再到近日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公开表明释法具有凌驾性，以及郑雁雄获破格提升，同时掌管中联办、国安委同中央驻港国安公署，不仅将香港原有法治制度破坏得几近体无完肤，国安机构在港权力垄断模式嘅形成。更加反映由党领导一切发展路线及大小事务喺香港已经转变为现实。文中有预见，港府针对基本法第23条以及假新闻立法之后，香港新闻自由只会面对更多压迫，而冇资讯自由嘅城市实在不配称为国际金融中心，更加难以同西方文明世界再重新接轨。文中同时提及，美英等西方国家对香港管治体制嘅变化已经了然于心，其中美国更加采取系列行动予以制裁，包括颁布《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》，要求终结香港经贸办喺美国嘅职能同享有嘅一系列特权等。文章最后指，喺西方国家对香港法治被蚕食扭曲，纷纷作出表态之际，特区政府一方面猛力批评呢一啲国家插手干预香港事务，另一方面幻想呢一啲西方势力可以重新接纳香港复常，系可笑嘅自欺欺人。而在此背景之下，香港重新同国际社会接轨，亦都最终难予以厚望。今日嘅报道就到呢一度，如果你喜欢我哋嘅节目，请留言、点赞、分享同埋订阅，我哋下次再见。